美中高层对话停滞一年多，尽管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文本指出，美中打算继续通过双边交流的现有机制，但是并没有特别提到全面经济对话是否复谈。1月16日是美国的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总统重申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本星期发布年度报告2020全球监察名单，中国排名较去年更为恶化，在这份宗教迫害黑名单中排名23。1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我们今天要探讨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之后一直以来停滞不前的高层对话的前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之后，四个美中双边高层对话机制取代了之前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他们分别是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以及社会与文化问题对话。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文本指出，美中打算继续通过双边交流的现有机制实施与改善农业政策以及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但是并没有特别提到全面经济对话是否复谈。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在贸易之外的这个美中高层对话，尤其是外交与安全议题的对话，从2018年11月之后是停滞不前，那么美国政府对此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中的外交安全对话原本是年度对话机制，不过呢，最近一轮的外交安全对话呢，是在一年多以前在国务院举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华盛顿所追求的是以一个结果为导向的双边关系，因此呢，一般认为美国官员并不急着恢复具被视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外交安全对话。另一方面，美国也会继续通过现有的机制和中国讨论经贸相关的议题，并且呢，确保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获得充分的落实。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怎么说。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有意地窃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而且他们在世界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项协议让中国承诺停止这么做，此外它具有一个很强的执行机制来确保中国履行诺言，因此这是一项早就应该进行的结构改革，这将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都有好处。
今年1月3号呢，在伊朗的苏莱曼尼被击毙之后呢，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曾经和国务卿蓬佩奥通了电话，而外交消息人士指出，当时杨洁篪呢在通话当中呢要求美方尽快恢复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对此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不会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他国官员的外交通话的细节来进行评论。宝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每年的1月16日是美国的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总统重申宗教自由的重要性。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鲍荣。那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的时候呢，是邀请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到白宫共同庆祝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总统在当天还宣布了多项行动，包括推出新的公立学校祷告指导方针，以保障师生在公立学校自由祷告的权利。那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呢，是规定不能设立国教，不得禁止宗教实践。但是在公立学校和政府场合呢，宗教问题一直是存在有争议。联邦最高法院在1962年的时候裁定，公立学校不得进行学校支持的宗教祷告，但是学生可以在校园内进行私下祷告。特朗普总统说，美国的神圣原则规定政府不得干预宗教信仰，但是他说，公立学校以及一些当局禁止师生祷告，禁止他们分享和实践信仰，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此外，在星期四的时候，美国的教育部等9个这个联邦部委呢，都提出了一些政策调整方案，以确保宗教组织与有这个和其他的非宗教组织获得联邦政府的平等对待。 白宫官员说，这些行动是为了移除过去的政府施加给宗教组织的法规负担，确保有宗教信仰的人们总是能够行使他们表达宗教看法、进行宗教活动的权利。那么1月16号的这个宗教国家宗教自由日呢，这个目的是为了纪念维吉尼亚议会在1786年1月16日通过杰斐逊起草的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那这个法令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自1993年以来，美国总统都会发表国家宗教自由日宣言，重申宗教自由对美国社会的重要性。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发表的宣言中说，这个行政当局会继续致力于保障宗教自由，不会容忍践踏任何美国人宗教自由的行为。此外，特朗普总统还在这个宣言中指出，行政当局也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寻求宗教自由的人们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因此将保护宗教少数群体作为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他说一些压迫性的政府利用高科技监控、大规模监禁和酷刑等手段迫害宗教信仰者，而恐怖组织则以宗教的名义对无辜受害者施以野蛮暴力。特朗普总统在宣言中说，美国继续致力于维护世界范围内宗教自由的这项神圣使命，努力支援那些仍然挣扎在限制宗教自由的压迫性政权下的人们。鲍荣，
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本星期发布2020年全球监察名单，名单列举全球打压基督教徒最严重的国家。今年的报告特别指出中国迫害基督教徒的情况更加恶化的趋势，表示中国政府利用科学技术加强对人民监控的力度。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莹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莹。
好的，鲍荣。1月16日是美国的国家宗教自由日。就在这个星期，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发布年度报告，聚焦全球打压基督教最严重的50个国家。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出席了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他表示，美国重申致力于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包括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今年报告特别聚焦中国日益恶化的基督徒处境以及科技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敞开的门组织 CEO 大卫·科里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他最近造访北京的期间发现他无时不刻都在闭路电视的监控之下，他也不确定他的旅馆是否遭到录音的监控，而这就是中国基督徒们面临的处境。他们不断受到政府的监控，政府要确保他们不会乱来，确保耶稣不会和国家的意愿互相冲突。他说，这就是该组织每年追踪的迫害基督徒的形式之一。中国去年在这份名单中排名27，今年退步到23。该组织援引美国 CNBC 的统计说，中国大约有4亿1500万个摄像头，这个数目还在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广泛使用人脸识别软件，并且制定了购买手机必须要扫描脸部的法律。这些新技术让中国政府在追踪民众上更有利。此外，该组织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全国范围推动社会信用体系，而有消息指出，在社群预计对他们所称的非法散布基督教的人士做出惩罚。该组织担忧中国政府以监控的技术配合社会信用体系的做法，将会使得中国基督徒的处境更加的艰难。报告说，中国基督徒面临来自共产党的压迫，政府试图将所有宗教中国化，要求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信仰与共产主义的诠释保持一致。政府对信徒施加的压力日益升高，包括采取更多监控、控制以及限制。该组织说，假如教会或者牧师被认为过于敢言或者有政治目的，他们可能被监控甚至受到监禁。朝鲜连续第19年在这份报告中排名第一，是全球迫害基督徒最为严重的国家。该组织估计，朝鲜2500万人口当中大约有30万基督徒，但任何人一旦被发现是基督徒，将被视作政治犯，遣送到劳动营或者是就地处决，处境极为艰困。排名第二到第五的依序为阿富汗、索马里、利比亚和巴基斯坦。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湘莹的介绍。 今年是美国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法颁布20周年。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评估包括美国在内的188个国家的人口贩运问题。中国从2017年起连续3年被评定为最低级别。国会重量级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中国政府严厉打击人口贩运的行为。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魏之，
好的。那是这样的，这个法案呢是由长期关注全球人权的状况的共和党重量级的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起草，并且在2000年的时候签署成为法律的。那么至今已经20年了。那这个法律在全球各国打击人口贩运的这个方面呢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个法律要求美国的国务院在每年根据各个国家在起诉保护和预防人口贩运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来做一对各国做一个等级评定，并且颁布年度的人口贩运报告。那么在这个法案落实的20年之际呢，美国国会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是进行了听证会，对这个法案的取得的成效进行了听证。那么在听证会上呢，有专家和这个政府的成员是对这个法案在这些年来对全世界各地的人口贩运方面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方面做出的成效，以及年度人口贩运报告做出的贡献，还有就是美国各个这个政府部门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的努力，再就是在人口贩运方面出现的新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并且他们也是对未来立法做出了这一系列的这个建议。那么在听证会上呢，这个美国的国务院的监测和打击人口贩运的吴任所大使就在听证会上提到说，这个人口贩运呢其实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一个问题，那么是在最近的200多年各个国家才陆续的立法来打击人口贩运和奴隶买卖。那么我先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大约220年前，当一个又一个国家开始通过法律来限制买卖奴隶，然后最终结束奴隶制和现在的人口贩运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现在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法律来打击贩运人口。当我想到一个历史的时间表，就像我在中学时一样，我们有4000年的漫长历史，只有220年有这个伟大的法律共识。在2014年，来自所有主要宗教信仰的领袖聚集在梵蒂冈，宣布他们的神圣经文不支持人口贩卖。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这样一具有长期的历史的一个问题呢，美国政府也是在长期不断的在这方面努力，试图来消除这个问题。那么根据保护人口贩卖受害者法呢，美国的国务院是每年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对消除人口贩卖定出的最低标准，那么把各国分为了3类。第一类呢是完全满足了法律规定的这个消除人口贩运的这个最低标准的国家，那么第二类国家呢是虽然没有满足这个最低标准，但是是做出了或者正在做出显著的改变的国家。那么第三类呢是没有完全满足这个最低标准，并且也没有做出显著的这个措施来消除这方面问题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可能就会在接受外国的援助方面会受到美国的这个制裁。那么中国在这方面消除这个人口贩运方面呢是一直不尽人意。那么从2017年开始连续3年是被美国的这个年度人口贩运报告是评定为第3级，也就是人口贩运情况最严重的国家。那么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呢，中国是并没有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也没有做出任何显著的努力来改变这样的情况。那特别是在2019年的报告当中呢，是提到了中国的政府的强制人口控制和强制绝育，那么还有就是包括中国的这个重男轻女的文化，那是造成了这个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调，那么就 推动了对这个外国新娘以及对卖淫的需求，而加重了中国的人口贩卖这样的问题。那么在参加这次的听证会的这个几个议员呢，是在听证会后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呼吁中国政府能够严厉打击人口贩运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They should stop it. The government sanctions.
他们应当阻止他，政府制裁了大部分。我在听证会中提到了新疆维吾尔族的可怕处境，那里的人们被迫住在营地里，他们从事劳动。中国政府应该制裁这种做法，他们应该阻止这种做法。维吾尔人的处境尤其可怕，但全中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任何形式的人口贩运都是错误的。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加强我们的法律，使各国改变他们的做法。但就中国而言，中国的政府法律不允许这么做，他们需要阻止这种行为。
他们已经是人口贩运报告的第三级，我们需要对他们实施更多的制裁。
我们将非常努力地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
那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了解的情况，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芝带来的报道。
对于谁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赢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美国参议院正式开始对特朗普总统弹劾案的审理程序。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中星期三在白宫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对于谁是这次贸易协议的赢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特朗普总统的前顾问班农说，美方以极小的代价打垮了中国共产党。美国民主党人则说，中国才是这份协议的真正赢家。中国政府称这是双赢，但也有不少的中国网友说，刘鹤丧权辱国，签的是新的马关条约。我们今天就请到记者思阳来演播室为我们解读。思阳你好。
你好。
是，那昨天啊，美中是签署了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那么有人说中国赢了，也有人说美国赢了，是个什么情况呢究竟？
对，那个刚才你也说了，那个班农就是总统的前顾问，他就说我们基本上就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然后我们就打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也有人呢就说共产党就是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那么我呢可以提供两点的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昨天观察到，就是说在签字仪式上，特朗普总统确实是非常的高兴，而那个中国的这个副总理刘鹤呢是面色比较凝重。那第二点呢，我要提供的一个比较新的证据呢，就是说在那个签字仪式出来之后呢，就是双方都就是说公布了这个文本。那从文本上面来看呢，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中国应该怎么样的一个这种文字的表述比较多。那么昨天在这个签字仪式之后呢，美国有个智库叫彼得森金国际经济研究所，他有个专家，他就这样解释，他说看过文本之后呢，就是说从协议措辞上来看，那么就是说好像是中国要改进的很多，而美国呢不需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么他说这个呢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这个部分体现得非常的充分。
嗯，那么中国究竟做出了哪些承诺，然后美国又答应了中国什么呢？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文本出来之后呢，有8个部分，但是最中心的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所谓的他们说让步，就是中国同意就是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购，就是说2000亿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产品，那么包括农业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以及服务。那么这个当中呢，人家说最新的赢家就是什么？美国的金融公司，那么他们可以就是说大概在3年内可以到中国去，可以获得100%的这个股权。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说呢，就是说美国做出了的一个让步呢，可能就是说关税，但是这个让步呢其实在这个文本上没有体现。那么美国呢，是我们知道是他在12月13日公布，就是说两国达成初步协议的时候说过，
要把在12月15号要生效的一个就是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1600亿产品呢，它的这个关税要除掉。另外一个呢，今天那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也答应把9月1号开始的对中国1100亿这个美元的产品的这个关税呢，从15%降低到7.5%。那么这个呢，今天的最新消息说在2月14号要开始生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是保留了大部分对中国就是说出口到美国的大部分产品的关税。那么这笔产品呢，大约就是占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产品的2/3，也就是3600亿美元。那也因为这一点呢，他们觉得这个中国的网友觉得，刘鹤是把它比作李鸿章，就是当时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那么这一点我要提到的是，在中国这个2019年6月份的时候，中国就发表了一个就是说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白皮书。那在白皮书上呢，他们说的是很清楚，说美国必须要取消所有加征的关税，然后我们才能够达成协议，这是协议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新的这个文本当中，我们没发现任何有关关税的说法。
那中国究竟该不该签这个协议呢？虽然是已经签了啊，但是签了是个错误的决定吗？
这个呢，我就是用这个话呢，就问了这个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这个专家，我们来听他怎么说的。
如果你问自己，相对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以及事情越来越糟，我确实认为这个签署协议要好得多。如果你问从习近平主席的角度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的，这比升级好。中国愿意在这项协议中履行的许多承诺，实际上可以说对中国有利。政治上可能很难做，但从经济上讲，中国内部一直想推动一些经济改革，他们很久以前就打算这么做了，所以中国在这项协议中也是获益的。这不仅是美国的单方面的一份协议。
那么这个就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说了，如果中国能够就是把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还有那个强制那个技术转让这些方面的承诺都做好的话呢，实际上是倒逼中国进行改革。那这个从长期来看是对中国的经济是有益的。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民主党人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屈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主要就是说，民主党人说他们就是说这份协议初步协议没有触及到这个，就是说，触及到两国贸易纠纷的核心，那么就包括这个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补贴，国企的做法。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当初特朗普总统就发动贸易战的时候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原因之一。那么在这个文本当中也没有体现。那么因为这一点没有体现呢，就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这个专家呢，他就说这实际上增加了协议的这个执行方面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好
So this is not a complete deal.
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协议，从任何意义来说，它都没有解决美中之间贸易的大的系统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今天在签署仪式上提到了两个根本不同的经济体系，但是这个问题协议没有涉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真的只是初步协议。除非你开始着手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否则这个协议是无法持续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专家呢，他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不确定性，他就说是特朗普总统本人。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说法，说是特朗普总统为了就是说加强自己的竞选的情况呢，就是要签署这份协议。但是他提到了另外一种可能，说如果特朗普总统觉得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升级有助于他的竞选的话，他可能就会改变。情况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思阳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美国参议院星期四开启了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弹劾总统的审判。周四早些时候，七名众议院弹劾经理人正式向参议院提交了弹劾条款。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西夫宣读了对美国第45任总统的指控。下午2点左右，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宣誓就任，他将主持弹劾审判。随后参议院的议员也进行了宣誓，并陆续在誓词簿上签名。 弹劾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弹劾审判将于下周二下午1点在参议院正式开始。在有着100名成员的参议院，需要2/3的票数才能把特朗普定罪并罢免。即使所有的47名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投票反对总统，还需要至少20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才能将特朗普总统定罪。最新的调查显示，美国全球科技主导地位持续回落，中国科技研发投入去年可能超过美国。隶属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1月15日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得出了上述的结论。报告指出，美国经济一直与科技密切结合，2000年后美国每年在科技研发领域的投入都增加大约4%，到2017年已经达到了5480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但是全球的研发投入在这17年中迅速增加，其中32%的增长来自中国，导致全球科技研发投入的目前已经超过了2万亿美元，而美国占据的份额持续下滑。美国联邦检察官在3日提交的一份经修改后的起诉书中指控说，堪萨斯州一名副教授在受雇于堪萨斯大学期间隐瞒他同时为中国的一所大学工作的事实，并且试图招募其他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为中国政府工作。美联社报道说，一份非常详尽的新的起诉书指控47岁的陶峰2项电信欺诈和1项项目欺诈。起诉书指控陶峰未能在利益冲突的表格中披露他在受雇于堪萨斯大学环境友谊催化中心全职副教授期间也同时为中国工作的事实。公诉人说，陶峰在堪萨斯大学的一些研究项目获得了美国能源部的资助。联邦检察官在起诉书中还指出，陶峰资助了至少4名中国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到堪萨斯大学访问交流。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对夫妇因把教堂变成了一所住宅而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有些人说这是亵渎神灵，而其他人认为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好的主意。来看报道。
冈瑟和阿纳斯塔西亚·霍夫曼的新家并不新，而是一座有120年历史的建筑。此外，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是一个新教主教教会的教堂，这里曾是布道和祈祷的地方，现在则成了一个带壁炉的客厅。他拿回了这个燃气壁炉，说要自己建一个壁炉。
为了建这个壁炉，我们请人估价，只是设计安装就要9000多美元。我说我自己能做，在谷歌上搜了一下就知道怎么做了。
我们早在1年多以前就建立了这个 Instagram 页面，因为人们不断在我的个人页面上说，我们应该为房子建立一个单独的账户。阿纳斯塔西亚来自俄罗斯的穆罗姆市，冈瑟则来自纽约，他们在一起已经9年了。在我19岁时，我通过工作与旅行项目来到美国，待了一个夏天。在我到美国后的3天，在一家咖啡馆遇见了我未来的丈夫。1年之后，两人结婚了。我们开始找房子，想找一座有历史的旧房子。他们花35万美元买下了这所房子，并且花了2万美元进行改造。厨房在祭坛的旁边，旧彩色玻璃窗上的圣徒们仍然在围观他们做饭，和6个月大的儿子一起玩。很多人喜欢他们所做的一切，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有人在网上批评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亵渎神灵，但他们相信让这座建筑空置只会更糟。我们只是这所房子历史的一部分，对于一座在这里矗立了1个多世纪的建筑，我们只是时间长河上的一刻。阿纳斯塔西亚的母亲来探亲住了几星期，她和她的外孙沿着安静的墓地小径行走，为这座古老的建筑创造了新的历史。美国之音记者莫顿，马里兰州伊斯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中高层对话停滞一年多，尽管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文本指出，美中打算继续通过双边交流的现有机制，但是并没有特别提到全面经济对话是否复谈。一月十六日是美国的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总统重申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本星期发布年度报告《2020全球监察名单》，中国排名较去年更为恶化，在这份宗教迫害黑名单中排名23。
1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我们今天要探讨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之后一直以来停滞不前的高层对话的前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之后，四个美中双边高层对话机制取代了之前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他们分别是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以及社会与文化问题对话。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文本指出，美中打算继续通过双边交流的现有机制实施与改善农业政策以及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但是并没有特别提到全面经济对话是否复谈。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在贸易之外的这个美中高层对话，尤其是外交与安全议题的对话，从2018年11月之后是停滞不前，那么美国政府对此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中的外交安全对话原本是年度对话机制，不过呢，最近一轮的外交安全对话呢，是在一年多以前在国务院举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华盛顿所追求的是以一个结果为导向的双边关系，因此呢，一般认为美国官员并不急着恢复被视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外交安全对话。另一方面，美国也会继续通过现有的机制和中国讨论经贸相关的议题，并且呢，确保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获得充分的落实。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怎么说。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有意地窃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而且他们在世界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项协议让中国承诺停止这么做，此外它具有一个很强的执行机制来确保中国履行诺言，因此这是一项早就应该进行的结构改革，这将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都有好处。
今年1月3号呢，在伊朗的苏莱曼尼被击毙之后呢，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曾经和国务卿蓬佩奥通了电话，而外交消息人士指出，当时杨洁篪呢在通话当中呢要求美方尽快恢复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对此啊，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不会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他国官员的外交通话的细节来进行评论。宝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每年的1月16日是美国的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总统重申宗教自由的重要性。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鲍荣。那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的时候呢，是邀请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到白宫共同庆祝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总统在当天还宣布了多项行动，包括推出新的公立学校祷告指导方针，以保障师生在公立学校自由祷告的权利。那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呢，是规定不能设立国教，不得禁止宗教实践。但是在公立学校和政府场合呢，宗教问题一直是存在有争议。联邦最高法院在1962年的时候裁定，公立学校不得进行学校支持的宗教祷告，但是学生可以在校园内进行私下祷告。特朗普总统说，美国的神圣原则规定政府不得干预宗教信仰，但是他说公立学校以及一些当局禁止师生祷告，禁止他们分享和实践信仰，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此外，在星期四的时候，美国的教育部等9个这个联邦部委呢，都提出了一些政策调整方案，以确保宗教组织与有这个和其他的非宗教组织获得联邦政府的平等对待。 白宫官员说，这些行动是为了移除过去的政府施加给宗教组织的法规负担，确保有宗教信仰的人们总是能够行使他们表达宗教看法、进行宗教活动的权利。那么1月16号的这个国家宗教自由日呢，这个目的是为了纪念维吉尼亚议会在1786年1月16日通过杰斐逊起草的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那这个法令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自1993年以来，美国总统都会发表国家宗教自由日宣言，重申宗教自由对美国社会的重要性。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发表的宣言中说，这个行政当局会继续致力于保障宗教自由，不会容忍践踏任何美国人宗教自由的行为。此外，特朗普总统还在这个宣言中指出，行政当局也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寻求宗教自由的人们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因此将保护宗教少数群体作为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他说一些压迫性的政府利用高科技监控、大规模监禁和酷刑等手段迫害宗教信仰者，而恐怖组织则以宗教的名义对无辜受害者施以野蛮暴力。特朗普总统在宣言中说，美国继续致力于维护世界范围内宗教自由的这项神圣使命，努力支援那些仍然挣扎在限制宗教自由的压迫性政权下的人们。鲍荣，
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本星期发布2020年全球监察名单，名单列举全球打压基督教徒最严重的国家。今年的报告特别指出中国迫害基督教徒的情况更加恶化的趋势，表示中国政府利用科学技术加强对人民监控的力度。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莹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莹。
好的，鲍荣。1月16日是美国的国家宗教自由日。就在这个星期，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发布年度报告，聚焦全球打压基督教最严重的50个国家。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出席了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他表示，美国重申致力于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包括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今年报告特别聚焦中国日益恶化的基督徒处境以及科技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敞开的门组织 CEO 大卫·科里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他最近造访北京的期间发现他无时不刻都在闭路电视的监控之下，他也不确定他的旅馆是否遭到录音的监控，而这就是中国基督徒们面临的处境。他们不断受到政府的监控，政府要确保他们不会乱来，确保耶稣不会和国家的意愿互相冲突。他说，这就是该组织每年追踪的迫害基督徒的形式之一。中国去年在这份名单中排名27，今年退步到23。该组织援引美国 CNBC 的统计说，中国大约有4亿1500万个摄像头，这个数目还在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广泛使用人脸识别软件，并且制定了购买手机必须要扫描脸部的法律。这些新技术让中国政府在追踪民众上更有利。此外，该组织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全国范围推动社会信用体系，而有消息指出，在社群预计对他们所称的非法散布基督教的人士做出惩罚。该组织担忧中国政府以监控的技术配合社会信用体系的做法，将会使得中国基督徒的处境更加的艰难。报告说，中国基督徒面临来自共产党的压迫，政府试图将所有宗教中国化，要求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信仰与共产主义的诠释保持一致。政府对信徒施加的压力日益升高，包括采取更多监控、控制以及限制。该组织说，假如教会或者牧师被认为过于敢言或者有政治目的，他们可能被监控甚至受到监禁。朝鲜连续第19年在这份报告中排名第一，是全球迫害基督徒最为严重的国家。该组织估计，朝鲜2500万人口当中大约有30万基督徒，但任何人一旦被发现是基督徒，将被视作政治犯，遣送到劳动营或者是就地处决，处境极为艰困。排名第二到第五的依序为阿富汗、索马里、利比亚和巴基斯坦。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湘莹的介绍。 今年是美国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法颁布20周年。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评估包括美国在内的188个国家的人口贩运问题。中国从2017年起连续3年被评定为最低级别。国会重量级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中国政府严厉打击人口贩运的行为。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魏之，
好的。那是这样的，这个法案呢是由长期关注全球人权的状况的共和党重量级的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起草，并且在2000年的时候签署成为法律的。那么至今已经20年了。那这个法律在全球各国打击人口贩运的这个方面呢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个法律要求美国的国务院在每年根据各个国家在起诉保护和预防人口贩运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来对各国做一个等级评定，并且颁布年度的人口贩运报告。那么在这个法案落实的20年之际呢，美国国会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是进行了听证会，对这个法案的取得的成效进行了听证。那么在听证会上呢，有专家和这个政府的成员是对这个法案在这些年来对全世界各地的人口贩运方面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方面做出的成效，以及年度人口贩运报告做出的贡献，还有就是美国各个这个政府部门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的努力，再就是在人口贩运方面出现的新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并且他们也是对未来立法做出了这一系列的这个建议。那么在听证会上呢，这个美国的国务院的监测和打击人口贩运的吴任所大使就在听证会上提到说，这个人口贩运呢其实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一个问题，那么是在最近的200多年各个国家才陆续的立法来打击人口贩运和奴隶买卖。那么我下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大约220年前，当一个又一个国家开始通过法律来限制买卖奴隶，然后最终结束奴隶制和现在的人口贩运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现在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法律来打击贩运人口。当我想到一个历史的时间表，就像我在中学时一样，我们有4000年的漫长历史，只有220年有这个伟大的法律共识。在2014年，来自所有主要宗教信仰的领袖聚集在梵蒂冈，宣布他们的神圣经文不支持人口贩卖。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这样一具有长期的历史的一个问题呢，美国政府也是在长期不断的在这方面努力，试图来消除这个问题。那么根据保护人口贩卖受害者法呢，美国的国务院是每年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对消除人口贩卖定出的最低标准，那么把各国分为了3类。第一类呢是完全满足了法律规定的这个消除人口贩运的这个最低标准的国家，那么第二类国家呢是虽然没有满足这个最低标准，但是是做出了或者正在做出显著的改变的国家。那么第三类呢是没有完全满足这个最低标准，并且也没有做出显著的这个措施来消除这方面问题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可能就会在接受外国的援助方面会受到美国的这个制裁。那么中国在这方面消除这个人口贩运方面呢是一直不尽人意。那么从2017年开始连续3年是被美国的这个年度人口贩运报告是评定为第3级，也就是人口贩运情况最严重的国家。那么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呢，中国是并没有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也没有做出任何显著的努力来改变这样的情况。那特别是在2019年的报告当中呢，是提到了中国的政府的强制人口控制和强制绝育，那么还有就是包括中国的这个重男轻女的文化，那是造成了这个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调，那么就 推动了对这个外国新娘以及对卖淫的需求，而加重了中国的人口贩卖这样的问题。那么在参加这次的听证会的这个几个议员呢，是在听证会后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呼吁中国政府能够严厉打击人口贩运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们应当阻止他，政府制裁了大部分。我在听证会中提到了新疆维吾尔族的可怕处境，那里的人们被迫住在营地里，他们从事劳动。中国政府应该制裁这种做法，他们应该阻止这种做法。维吾尔人的处境尤其可怕，但全中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任何形式的人口贩运都是错误的。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加强我们的法律，使各国改变他们的做法，但就中国而言，中国的政府法律不允许这么做，他们需要阻止这种行为。
他们已经是人口贩运报告的第三级，我们需要对他们实施更多的制裁。
我们将非常努力地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
那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之带来的报道。
对于谁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赢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美国参议院正式开始对特朗普总统弹劾案的审理程序。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中星期三在白宫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对于谁是这次贸易协议的赢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特朗普总统的前顾问班农说，美方以极小的代价打垮了中国共产党。美国民主党人则说，中国才是这份协议的真正赢家。中国政府称这是双赢，但也有不少的中国网友说，刘鹤丧权辱国，签的是新的马关条约。我们今天就请到记者思阳来演播室为我们解读。思阳你好。
你好。
是，那昨天啊，美中是签署了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那么有人说中国赢了，也有人说美国赢了，是个什么情况的究竟？
对，那个刚才你也说了，那个班农就是总统的前顾问，他就说我们就基本上就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然后我们就打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也有人呢就说共产党就是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那么我呢可以提供两点的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昨天观察到，就是说在签字仪式上，特朗普总统确实是非常的高兴，而那个中国的这个副总理刘鹤呢是面色比较凝重。那第二点呢，我要提供的一个比较新的证据呢，就是说在那个签字仪式出来之后呢，就是双方都就是说公布了这个文本。那从文本上面来看呢，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中国应该怎么样的一个这种文字的表述比较多。那么昨天在这个签字仪式之后呢，美国有个智库叫彼得森金国际经济研究所，他有个专家，他就这样解释，他说看过文本之后呢，就是说从协议措辞上来看，那么就是说好像是中国要改进的很多，而美国呢不需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么他说这个呢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这个部分体现得非常的充分。
嗯，那么中国究竟做出了哪些承诺，然后美国又答应了中国什么呢？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文本出来之后呢，有8个部分，但是最中心的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所谓的他们说让步，就是中国同意就是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购，就是说2000亿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产品，那么包括农业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以及服务。那么这个当中呢，人家说最新的赢家就是美国的金融公司，那么他们可以就是说大概在3年内可以到中国去，可以获得100%的这个股权。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说呢，就是说美国做出了的一个让步呢，可能就是说关税，但是这个让步呢其实在这个文本上没有体现。那么美国呢，是我们知道是他在12月13日公布就是说两国达成初步协议的时候说过，
要把在12月15号要生效的一个就是对中国进出口到美国的1600亿产品呢，它的这个关税要除掉。另外一个呢，今天那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也答应把9月1号开始的对中国1100亿这个美元的产品的这个关税呢，从15%降低到7.5%。那么这个呢，今天的最新消息说在2月14号要开始生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是保留了大部分对中国就是说出口到美国的大部分产品的关税。那么这笔产品呢，大约就是占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产品的2/3，也就是3600亿美元。也因为这一点呢，他们觉得这个中国的网友觉得，刘鹤是把它比作李鸿章，就是当时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那么这一点我要提到的是，在中国这个2019年6月份的时候，中国就发表了一个就是说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白皮书。那在白皮书上呢，他们说的是很清楚，说美国必须要取消所有加征的关税，然后我们才能够达成协议，这是协议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新的这个文本当中，我们没发现任何有关关税的说法。
那中国究竟该不该签这个协议呢？虽然是已经签了啊，但是签了是个错误的决定吗？
这个呢，我就是用这个话呢，就问了这个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这个专家，我们来听他怎么说的。
如果你问自己，相对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以及事情越来越糟，我确实认为这个签署协议要好得多。如果你问从习近平主席的角度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的，这比升级好。中国愿意在这项协议中履行的许多承诺，实际上可以说对中国有利。政治上可能很难做，但从经济上讲，中国内部一直想推动一些经济改革，他们很久以前就打算这么做了，所以中国在这项协议中也是获益的。这不仅是美国的单方面的一份协议。
那么这个就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说了，如果中国能够就是把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还有那个强制那个技术转让这些方面的承诺都做好的话，那实际上是倒逼中国进行改革，那这个从长期来看是对中国的经济是有益的。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民主党人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屈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主要就是说，民主党人说他们就是说这份协议初步协议没有触及到这个就是说触及到两国贸易纠纷的核心，那么就包括这个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补贴国企的做法。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当初特朗普总统就发动贸易战的时候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原因之一，那么在这个文本当中也没有体现。那么因为这一点没有体现呢，就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这个专家呢，他就说这实际上增加了协议的这个执行方面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So this is not a complete deal.
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协议，从任何意义来说，它都没有解决美中之间贸易的大的系统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今天在签署仪式上提到了两个根本不同的经济体系，但是这个问题协议没有涉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真的只是初步协议。除非你开始着手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否则这个协议是无法持续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专家呢，他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不确定性，他就说是特朗普总统本人。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说法，说是特朗普总统为了就是说加强自己的竞选的情况呢，就是要签署这份协议。但是他提到了另外一种可能，说如果特朗普总统觉得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升级有助于他的竞选的话，他可能就会改变。情况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思阳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美国参议院星期四开启了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弹劾总统的审判。周四早些时候，七名众议院弹劾经理人正式向参议院提交了弹劾条款。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西夫宣读了对美国第45任总统的指控。下午2点左右，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宣誓就任，他将主持弹劾审判。随后参议院的议员也进行了宣誓，并陆续在誓词簿上签名。 弹劾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弹劾审判将于下周二下午1点在参议院正式开始。在有着100名成员的参议院，需要2/3的票数才能把特朗普定罪并罢免。即使所有的47名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投票反对总统，还需要至少20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才能将特朗普总统定罪。最新的调查显示，美国全球科技主导地位持续回落，中国科技研发投入去年可能超过美国。隶属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1月15日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得出了上述的结论。报告指出，美国经济一直与科技密切结合，2000年后美国每年在科技研发领域的投入都增加大约4%，到2017年已经达到了5480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但是全球的研发投入在这17年中迅速增加，其中32%的增长来自中国，导致全球科技研发投入的目前已经超过了2万亿美元，而美国占据的份额持续下滑。美国联邦检察官在星期3提交的一份经修改后的起诉书中指控说，堪萨斯州一名副教授在受雇于堪萨斯大学期间隐瞒他同时为中国的一所大学工作的事实，并且试图招募其他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为中国政府工作。美联社报道说，一份非常详尽的新的起诉书指控47岁的陶峰2项电信欺诈和1项项目欺诈。起诉书指控陶峰未能在利益冲突的表格中披露他在受雇于堪萨斯大学环境友谊催化中心全职副教授期间也同时为中国工作的事实。公诉人说，陶峰在堪萨斯大学的一些研究项目获得了美国能源部的资助。联邦检察官在起诉书中还指出，陶峰资助了至少4名中国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到堪萨斯大学访问交流。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对夫妇因把教堂变成了一所住宅而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有些人说这是亵渎神灵，而其他人认为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好的主意。来看报道。
冈瑟和阿纳斯塔西亚·霍夫曼的新家并不新，而是一座有120年历史的建筑。此外，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是一个新教主教教会的教堂，这里曾是布道和祈祷的地方，现在则成了一个带壁炉的客厅。他拿回了这个燃气壁炉，说要自己建一个壁炉。
为了建这个壁炉，我们请人估价，只是设计安装就要9000多美元。我说我自己能做，在谷歌上搜了一下就知道怎么做了。
我们早在1年多以前就建立了这个 Instagram 页面，因为人们不断在我的个人页面上说，我们应该为房子建立一个单独的账户。阿纳斯塔西亚来自俄罗斯的穆罗姆市，冈瑟则来自纽约，他们在一起已经9年了。在我19岁时，我通过工作与旅行项目来到美国，待了一个夏天。在我到美国后的3天，在一家咖啡馆遇见了我未来的丈夫。1年之后，两人结婚了。我们开始找房子，想找一座有历史的旧房子。他们花35万美元买下了这所房子，并且花了2万美元进行改造。厨房在祭坛的旁边，旧彩色玻璃窗上的圣徒们仍然在围观他们做饭，和6个月大的儿子一起玩。很多人喜欢他们所做的一切，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有人在网上批评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亵渎神灵，但他们相信让这座建筑空置只会更糟。我们只是这所房子历史的一部分。对于一座在这里矗立了1个多世纪的建筑，我们只是时间长河上的一刻。阿纳斯塔西亚的母亲来探亲住了几星期，她和她的外孙沿着安静的墓地小径行走，为这座古老的建筑创造了新的历史。美国之音记者莫顿，马里兰州伊斯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